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神面前去祷告，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得落神的说话。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一个大时代，我们能够透过种种的纷乱，透过种种局势的变化，让我们能够去观看上帝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当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我们知道在天上边，主耶稣你坐在宝座上边，你去察看，你去看住，你都是掌权的神。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这份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一切的受苦，一切的罪恶背后，你仍然是那位公义的神。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有打开我们的心灵的耳朵，同埋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听得见，看得见上帝你自己奇妙的说话。今日要引导我们的心，教导我们怎样在这个纷乱的世代的里面来到去作你自己无瑕疵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咧，讲到嘅题目咧系落喺无理指控嘅时候。讲到咧落喺无理嘅指控咧，相信对于我哋在座每一个人咧，都唔系一件好陌生嘅事。而家每日睇新闻咧，无论喺国际嘅舞台上边啦，或者喺香港嘅环境里边咧，呢啲嘅声音，呢指控嘅声音咧，似乎都成为咗我哋生活嘅一部分。亦自从咧呢个嘅新冠肺炎咧嘅散播咗喺全球之后呢，我哋发觉呢啲嘅指控嘅声音呢亦都系不绝于耳嘅。政权指骂另外一个政权有阵时系针对个人，甚至呢大家有冇留意呢系针对对方嘅信仰㗎喎。最近某某大国嘅领袖呢就因为另外一个大国嘅领袖呢去反击佢，去指控佢嘅时候呢，佢就反击，佢就牵涉到对方的信仰了，就说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是一个讲大话和陷害他人，影响最恶劣的当代基督徒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新闻事件继续发酵，当然就是这个指控是你不罢我不休这样。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就是我们会在这个时势的里面似乎标签指控同埋阴谋论呢已经成为咗我哋生活嘅常态。有时呢有个人走出嚟，你唔理佢讲咩内容，又或者佢讲嘅嘢有冇理据，总之係某个人出嚟讲嘢呢，你就即刻好多嗰啲标签啦、指控啦，同埋呢阴谋论嘅箭呢就会不断射出嚟㗎啦。我唔知道大家个人呢又有冇试过俾人无理指控呢。我记得我10年前呢初初出嚟做传道嘅时候呢，咁就牧养一班年青人啦。咁有一次呢就有一个我牧养嘅团契里面有一个姊妹呢，佢就喺另外一位嘅同工面前呢就去指控我。当时我唔知嘅。咁后来当然我知啦。咁佢呢就话我呢就其实唔适合做传道人。佢话呢其实都唔知道我适唔适合做传道嘅咁样。咁咁个原因系咩呢？嗱，大家听咗就唔好笑喎。佢就话呢因为我呢就冇应佢嘅要求呢，开团契嘅时候呢就订披萨呢俾啲团友食。係啦。就係咁样，唔好笑啊。咁下文我一间再讲点样处理。嗱，我唔知道大家呢有冇试过俾人无理指控啦。其实当你面对人哋无理指控你嘅时候呢，我哋本能嘅反应可能有以下呢三样喎。第一就係面对指控，我真係唔会输蚀啦。我梗係諗下对方有咩错处，即刻反击佢啦，係咪？咁呢个就係我哋新闻成日都睇到嘅情况。第二种呢就可能温和啲嘅，就係呢我会极力喺对方面前呢去为自己申辩，去为咗呢让我自己嘅名声可以得保。嗱，呢一种嘅动机呢纯粹就係自保。第三个呢就再被动啲嘅呢，就係我忍你，即係嗰种呢忍气吞声，唔出声，认命， 但是呢，苦毒就在内心里面蔓延，不知几时引爆出来。嗱，呢三种，我不知道大家是哪一种，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呢，就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第四种方法呢？特别当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会面对将来政权或者什么对我们都可能会有无理的指控，是因着我们行了神的公义，我们会被无理的指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反应呢？我盼望呢，今天透过保罗这一段的经文，这个保罗发生的事，路加去写这一段的经文作为一个的例子。我今天跟大家想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当神的儿女落在无理的指控的时候，神究竟在哪里呢？而我们又应该怎样回应呢？嗱，呢一段嘅经文咧，就系、是、大家 recap 翻少少咧，就系、是、上一次讲到咧，保罗佢顺住圣灵嘅引导咧，佢预知到自己即将会有捆锁同埋患难，但系佢仍然顺服圣灵嘅引导，翻翻耶路撒冷。由呢一刻嘅开始咧，保罗嘅身上咧就不断被锁链捆住噶啦，一个唔自由、不由自主嘅保罗。被人由耶路撒冷带到去凯撒利亚，后来更加去到罗马。但是呢，虽然是一个不由自主、很被动的神的仆人，但是呢，我们一路由21章一路看到28章尾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个被捆锁住的保罗，他在上帝的手里面呢是很稳妥的，是很安全。他虽然经历重重的患难，但是他是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甚至最后尾他能够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在凯撒大帝面前，去到罗马，去到凯撒大帝的面前，来到为这个福音作见证。我们今天这个的大纲的里面，我想跟大家去看，首先保罗他面对一个的危机，就是落在无理的指控里面，然后这个危机上帝怎样将它化成一个转机，然后我们再看很奇妙地上帝透过保罗去彰显他国度的权能，然后我想给一些大家的应用。首先去看27至30节这一段的经文呢，讲到保罗第七日将完，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大家记得他经过了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在外邦地回来之后呢，他们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又是这样的，他们如果要回去圣殿敬拜呢，他们回来之后的第三日和第七日呢，分别要去到圣殿里面呢行一个洁净的礼。那这里呢就讲了27节，讲到呢已经去到第七日了。第七日的时候，保罗就入到去圣殿行这个的洁净礼。上一次呢，阿 Ford 传道呢都跟我们讲到呢，他当时是带着四个刚刚呢有拿细二人的许愿完了之后呢，他们都要呢回去圣殿那里呢行洁净礼。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一看 PowerPoint 啦。嗱，我们相信呢，如果这个是这个是圣殿啦。我们相信呢，保罗和这四个的犹太人的男人呢，大约是在这个的位置。这个的位置呢是什么呢？就是犹太的男人呢会去落到圣殿的时候呢会立足的地方。那忽然间呢，圣经就告诉他们呢，有一班来自第27次讲有来自亚细亚的犹太人呢，见到保罗在圣殿呢，就煽动所有的群众下手拿住他。亚细亚呢，我们相信可能呢就是近住以弗所一带的地方啦。咁亦都有经解经家呢就认为呢，根本呢一班人就是来自以弗所的。他们就大声咁样喊住乜嘢呢？28同埋29节。我们先睇呢28节，佢对保罗呢有两个嘅指控。第一个指控就是28节嘅上半节。佢话以色列人啊，嚟帮忙。呢、这个呢就喺各处教导众人，糟蹋我哋嘅百姓、律法同埋呢个地方嘅人啊。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指个圣殿了。嗱，这个指控呢就非同小可。咁点解佢哋会有对保罗一个咁样嘅指控呢？ 我哋相信呢，因为呢一班嚟自亚细亚嘅犹太人呢，佢係跟住保罗喺外邦嘅地方，睇住保罗呢向嗰啲外邦嘅人呢去到传福音嘅时候呢，有以下嘅教导。第一，保罗呢常常都强调犹太人即使有律法，有受割礼，但係呢啲呢都唔成为佢哋同神建立关系嘅条件嚟㗎。佢哋能够同神建立一个亲密嘅关系，仍然需要呢去透过个人去相信耶稣基督做佢哋嘅救主。嗱，咁呢度呢已经可能令到犹太人呢觉得，咦，咁你系咪真系叫我唔好守律法呢？另外仲有保罗呢喺一啲书信嘅里面，有阵时佢都会提到呢，信心坚固嘅人呢要去为咗嗰啲信心软弱嘅人呢学习去放低自己嘅坚持。咁我听起上嚟呢就好似保罗是不是叫人不要遵守律法呢？还有保罗常常都教导呢，我们现在相信耶稣是尼赛亚，尼赛亚耶稣才是我们的敬拜对象，去哪里敬拜哪个建筑物呢不是最重要。那这里呢又触动到犹太人的神经了，圣殿嘛，是吧？即是你知不知道犹太人呢，他们自从秘掳分散了不同地方之后呢，有些什么最 hardcore 他们的核心价值去维系住他们的民族主义呢，就是圣殿、律法、割礼了。所以呢，保罗这样教导的时候呢，对于那些严守犹太律法的人来讲呢，他们觉得是不行的。情况就好似今日呢，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有啲人咁样讲，佢话嗱，而家你信咗耶稣呢，未信主嘅人呢就会以为我哋嗱，信咗耶稣嘅人呢就唔使去扫墓㗎啦。因为呢可能你哋觉得扫墓拜祖先呢就係拜偶像，係咪？咁所以呢你哋就唔去扫墓，咁於是佢哋就误会咗基督徒呢，就以为基督徒呢係放一信咗耶稣呢就放弃晒我哋中国嗰啲好重要嘅即是尊敬祖先的一些观念。但其实是不会嘛，我们基督徒都会去扫墓的嘛，不过我们不是当这祖先是神嘛，是吗？这个纯粹是一个误会。其实呢事实刚好相反，刚才不是讲过咯，保罗他因为呢他在外地回来嘛，回来耶路撒冷，他作为一个传统的犹太人，他遵守律法，他知道他第三同埋第七日佢要去到圣殿里面行洁净嘅礼。所以根本保罗而家站喺圣殿就係为咗去履行佢作为犹太人嗰个嘅责任㗎嘛。嗱，第二个指控呢就係28节嘅下半节同埋29节。佢话不但如此，他还带了希列人进圣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跟保罗一起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圣殿。这里呢又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的指控了。他说呢，我们要看一看这里了。刚才讲了呢，保罗和那些犹太的男人呢就在这个地方。那呢圣殿的内院以外呢有一个外院，就是呢一个外邦人可以立足的地方。咁呢而喺外邦人院同埋圣殿嘅里面呢，中间呢有一个嘅墙㗎。呢一个墙呢係四尺半高，好厚嘅一个墙。咁呢里面就上面呢就用拉丁文同埋呢希列文呢刻咗一句，外邦人禁止入内，违者处死。咁而家呢一班嘅亚细亚嘅犹太人呢就指控保罗啲乜嘢呢？他说呢，保罗带着一个以弗所人叫做特罗菲摩就入了个内院，污秽了个圣殿。污秽圣殿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不单止那个人要死，而当圣殿被污秽了之后呢，整个圣殿要重新被洁净同埋再行个奉献礼。所以他们这样去指控保罗是一件很大的指控，但是29节告诉他们什么？其实保罗只是带这个人入城，他以为他带了入去圣殿，他是带他行街，他不是带他入圣殿。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的指控，无论28节29节都告诉他们，其实这一班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对保罗的指控是毫无事实根据，是没有理据的。 但系不论点都好啦，第三十节话俾你听，呢一班人真系好犀利。佢一指控就全城都骚动啊，唔系净系圣殿啊。当时咧系五旬节嘅时间近住，因为我记得上次讲到咧，保罗好想赶紧喺五旬节嘅时候翻去耶路撒冷嘛。近住五旬节系咩时间啊？系一个犹太人好大嘅节日嚟噶。当时成个城都可能好多人，呢一班由亚细亚嚟嘅犹太人竟然咁犀利，可以将全城嘅人都骚动，哇！行喺街嗰啲冚唪唥百姓一齐涌晒嚟圣殿，捉住保罗、哦。不得了，跟住点啊？我哋睇下一章。头先讲保罗可能喺呢一个地方，系咪？佢一捉就捉咗保罗，佢翻外邦人嗰个外院嗰个地方，然后咧呢啲嘅闸全部删晒，即刻佢哋想对保罗点啊？撕了保罗，杀了啊！即系唔需要审讯，就想杀咗保罗。嗱，弟兄姊妹，我哋停一停，谂一谂。犹太人呢，佢哋不惜为咗要保护自己嘅民族主义呢，佢哋对保罗施加呢个权力系私刑，对佢嘅伤害足以令到保罗可能会付上生命嘅代价。大家有冇谂过呢，无理嘅指控对我哋可能会带来咩伤害呢？可能大家都唔为意嘅，有啲指控咧，可能我哋由细听到大咧，自己都麻木咗嘅。细个咧，可能而家可能少啲咁样讲，系咪啊？即系细个可能咧，有屋企人会话你咁蠢噶，即系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啦吓。你知唔知？仲有话，哎，你啊真系陀衰家，或者你脚头唔好啊，又或者其实我唔想生你嘅，你系多余嘅咁样。有冇听过呢啲啊？又或者呢，甚至可能而家都会有啊，会唔会有人为着你嘅信仰而指控你噶？乜做基督徒做到你咁差噶？或者好似我咁啊，你根本都唔适合做传道人啊咁样。甚至可能会唔会喺社交媒体嘅里边，而家为着一啲嘅政见，大家都会被无理地指控呢？嗱，呢啲嘅指控咧，直插入我哋嘅心里边咧，嗰啲嘅杀伤力咧，可能不比保罗面对呢一班犹太人嘅杀伤力咧低嘅，因为呢一啲嘅指控咧，系直插入我哋嗰个身份核心嘅身份价值嘅里边，所以有啲人咧，佢由细到大咁样听呢啲嘅指控咧，可能根本已经令到佢咧系经常落喺一个自我放弃、自我拒绝、自我否定、自我形象非常之低嘅地步，係抬唔起头去做人。保罗佢面对呢一个一啲嘅犹太人即将要将佢撕了嘅时候，我哋要问嘅问题就係、是、上帝喺边一度呢？上帝喺边一度呢？大家唔好忘记，其实呢一个发生嘅事係公元后嘅57年，在二十几年前，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就是正正面对犹太人对他无理的指控吗？这一班的犹太人向主耶稣基督说什么？除掉他，钉他十字架。但是当时我们知道对他的指控都是一些无理的指控。所以当保罗面对这班犹太人无理的指控的时候，我们很相信耶稣是跟他一起。耶稣是跟他一起。不单止跟他一起，各位将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藉着圣灵称他为义的圣灵，那位的主耶稣基督，他要为保罗伸张正义。因为圣灵 称耶稣为义，称为义的意思就是说宣告他是清白。同样这一位的神是会为保罗伸张公义。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上帝用的工具是很奇妙的。今次上帝用的工具是竟然是一个又不识犹太律法又不知耶稣是哪一个的一个外邦的君的千夫长，一个罗马的千夫长。我们看31至36节。 我们看到上帝奇妙的介入去保护保罗。当全城都要撕了保罗的时候，在这个的下一张 PowerPoint 麻烦，在这个城里面的西北边，这个的圣殿的西北边，有一个叫安东尼营楼的地方。这个地方它的高就大约是100尺，以至到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些罗马的官呢，他们为了要看着整个圣殿呢，他们办公的地方。咁个营楼咧就高大约100尺，高咗啲咧就等佢哋可以喺上边咧望住成个圣殿发生嘅咩事啦。咁特别头先讲到依家系五旬节啊嘛，咁特别城里边同埋可能圣殿都特别多人，咁去睇下有咩风吹草动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当全城都骚动嘅时候，呢、这个千夫长就知道发生咩事啦。咁佢咧就要特登咧走落嚟，佢就带住啲士兵同埋咧。至少两个的白夫长呢就来到他们即将要撕了保罗的地方了，即是外邦人院这个地方了。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的千夫长的名字叫克鲁蒂吕西亚。神呢竟然藉着他呢在经文里面给我看到呢至少有四方面对保罗的保护。第一，看32节。32节讲话，千夫长立刻带着士兵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士兵就停下来不打保罗。本来他们打紧保罗的，想着要杀了保罗，但是这个千夫长一来到，上帝给保罗的第一个保护就是停止不再打他。第二个保护在33节，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好啦，圣经呢就话俾我听呢，这个千夫长即刻就要上前拿住保罗，即是捉住保罗啦。嗱，我想大家留意拿住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呢在27节同埋在30节都出现过。在27节同埋30节出现嘅时候呢，係讲緊嗰班犹太人要捉住保罗，为咗要咩杀害佢。但係今次呢一个千夫长捉住保罗係为咗乜嘢呀？係保护佢。当然佢唔係刻意想保护保罗，但係佢即係见呢班人咁凶猛呢，佢就不如先捉住个保罗先咁样。结果就係成为咗对保罗嘅一个保护。第三个保护，我们看第33、34节，他就问那班的人，他是谁，做了些什么。第34节的人呢就一个就讲这样，一个就讲那样，就太乱了。34节讲到千夫长无法知道实情，就下令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因为他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於是他就决定呢，呢度咁嘈，不如呢我将保罗带去呢一个嘅安东尼营楼去再询问佢啦。就避开咗呢一班凶猛嘅群众。咁系咪又系对保罗一个保护呢？第四个保护喺36节。当35、36节。保罗一走上台阶，群众挤得凶猛，士兵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一群人跟在后面喊着除掉他。第四个保护就是保罗一上个台阶的时候，啲群众就涌埋嚟，啲士兵就想唯有要，因为啲人系咁涌埋嚟，啲士兵就唯有抬起保罗，於是又系一个嘅保护，免得嗰啲群众系咁挤住保罗。纵然呢嗰啲人不断喺度喊叫除掉佢，除掉佢，但係呢一刻保罗其实喺上帝嘅手中係好安稳。大家唔好轻看呢啲嘅好轻微嘅动作，其实上帝喺当中。藉住呢个千夫长，保罗由呢一刻开始，佢唔再 under 犹太人嘅律法嘅指控。由呢一刻开始，保罗就被交咗喺罗马嘅律法之下受审讯，竟然因为佢系一个罗马公民，佢就因为咁样受到保护。往后22、23章，经过一轮 在这个千夫长的监视住底下，保罗的确是可以去到犹太的公会面前去受审讯。但是整个过程，这个千夫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最后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下一张 PowerPoint 麻烦。在使徒行传23章29节，他这样讲，他说，我查知他被告发是因他们律法上的争论，并没有什么该死或该监禁的罪名。从这个千夫长的口中还了保罗一个清白。当神的儿女被世人无理指控的时候，神在哪一度呢？神同佢一起受指控，而且神亦都会为佢伸冤。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上帝竟然用一个外邦千夫长来到去成就这一件事情。咁可能你又听我讲嘅时候呢，你心里就已经会有一个疑问。切，点会咁次次咁好彩㗎？你睇下司提反，你睇下耶稣唔係就咁被私了咩？係咪佢哋唔係就係被石头打死咩？被无理指控嘅时候，或者钉咗上十字架，仲有旧约嗰啲忠心嘅先知呢，咪一样係咁样俾人陷害。而事实上我哋知道呢，经过今次保罗佢得到保护，但是在经过一连串的审讯之后呢，当保罗在凯撒大帝面前见证了这个福音之后，他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之后呢，的确他在这个罗马的暴君尼禄的手下呢，他最后呢都是被杀害殉道。但是弟兄姊妹，信心的眼睛呢告诉他，其实地上的法庭呢不是终极，天上的法庭呢先至是最终极。天上的法庭会将最后历世历代每一个为主受害的仆人使女会还他们一个清白。大家记得，即使在司提反临死之前，他见到什么？他见到个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去支持他。这个岂不是就是上帝对司提反的一个还他清白吗？我们有没有这种即或不然的信心呢？圣经告诉你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我们不需要害怕。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活着，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为他们祈求。弟兄姊妹，看到保罗这个经历的时候，即是代表什么？代表其实我们不用将个焦点关注在地上那些血气的人的成王败寇的里面。我们也不需要被那些地上血气的权势来到吓怕，认命甘于被欺凌，心里面很多的苦毒，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是很安稳。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是很安稳。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有一个的福音机构的会议里面呢，有很多福音机构的负责人呢坐了在个会议的里面。当时有一位其他的机构的同工呢就走出来，就很公开地，很毫不客气地呢去批评某一个的机构出的一本福音小册子呢是不好。他就说呢，这一本的小册子所记载的福音内容呢实在太简化了个福音了，根本就无效地将这个福音传开。当时呢，出版这一本小册子的福音机构的负责人呢正正就是坐在前排。他怎样回应呢？我还记得他的气量，他停了一阵，他跟着很轻描淡写地去讲一句，他说，我但愿上帝能够使用每一个的工具来到将他宝贵的福音去传开。他没有去反击，他没有为自己申辩，他也没有苦毒摆在心里面， 佢将呢件事完全嘅去好安然嘅交托喺上帝嘅手中。而事实证明，时至今时今日，呢一本嘅小册子喺世界各地仍然系被主使用，去带咗好多人去信耶稣。公义嘅神一定会为嗰啲喺世上被无理指控嘅神嘅儿女嚟到去伸冤。但系我哋想问嘅就系、是、喺呢个沉冤得雪嘅日子之前，我哋可以点样回应呢？嗱，我哋再睇经文睇落去，保罗把握机会，佢似乎系一个无能者，但系佢呢个无能者却系彰显住神国嘅权能。头先讲到佢被押解咗去呢个安东尼营楼，一个静少少嘅地方。保罗喺呢个时候，我相信喺圣灵嘅感动之下，佢讲咗一句对呢个千夫长一句用好礼貌嘅希列话嚟到去讲一句第37节，佢话我可唔可以对你讲几句说话呢？好啦，呢、这个千夫长好奇怪，佢听到佢识讲希列话、哦，又睇到咧呢班好犹太人咁起哄咁样咁对保罗咁仇敌，佢就谂咦？会唔会呢个人呢就係、是、三年前嚟到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嘅一个埃及嘅假先知呢？咁呢件事呢我要交代少少背景啦。三年前呢有一个嚟自埃及嘅先知，佢就控动咗好多人，带领好多人就话呢我哋去到橄榄山，只要我一讲一声呢呢、这个城墙就会下塌㗎啦。我哋入去呢就占领呢一个嘅耶路撒冷咁样。咁当然梗係冇发生啦。咁呢件事但係就引起咗当时耶路撒冷城一个轰动。而当时嘅犹太人呢都对呢个先知呢好激气，好想杀死佢嘅。但佢就走甩咗。虽然呢都佢嗰啲兵呢即佢嗰啲呢个先知嘅马呢都被捉咗。但係呢个主领呢就走甩咗。咁所以呢个千夫长呢佢听到保罗识讲希列话，因为埃及嗰个先知都识讲希列话。同埋见到呢班犹太人咁起哄呢，佢就以为咦，保罗会唔会就系嗰个先知？佢乜都唔知噶嘛，系咪？咁保罗咧就用好有礼貌嘅，即系希列话咧就同呢、这个千夫长讲第39节，佢就话：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数，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公民。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佢话咧，我系嚟自基利家嘅大数嘅犹太人。佢话呢一个唔系一个无名小城嘅公民。嗱呢度呢就要讲少少大数系咩城市啦。嗱喺学术嘅上面呢，大数呢就系、是、等于而家大约牛津啦、剑桥啦，即系咩大学城啦。即系好多希罗世界里面当时好出名嘅耶鲁大学啊、剑桥大学啊、牛津大学呢都系喺大数呢个地方。然后在历史上呢这个大数的城市呢历史悠久的。它在文化、哲学、经济和贸易上面呢都是非常之出名的一个城市。而大数呢曾经被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呢亲自称赞过。所以呢在这个地方里面出世的人呢一出世已经是罗马公民。有好多人呢要俾钱先去买到罗马公民嘅身份。但係呢喺大数出世嘅人呢係一出世已经係罗马公民。嗱所以呢呢、这个千夫长绝对唔会唔知道大数喺边度啦。佢一听到保罗话咦我嚟自大数，咁佢都俾返三分薄面保罗。哦你要同你嘅同胞讲嘢 ,OK,OK。咁於是呢佢保罗呢就用希伯来话，亦都可能係阿兰文呢，就同佢嘅百姓讲话啦。咁至于佢详细讲乜嘢呢就到下一次啦。但係我想讲嘅呢就係喺22章佢记载呢保罗呢一番嘅说话呢，佢竟然藉住呢一个机会呢佢可以为自己申辩。佢同呢一班嘅犹太人讲，其实我系一个敬虔嘅犹太人。我系一个严守犹太律法嘅犹太人。仲有喎，佢藉住呢个机会佢同呢一班犹太人讲上帝点样呼召佢成为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嘅使徒。 当面对无理的指控的时候，其他人好想用他的权力施加在保罗的身上，令到保罗好软弱。但是保罗没有在这一刻的里面给他自己的不安感、恐惧感或者被威胁感来到充分了他的头脑。软弱的保罗，他在这一刻放弃用人的血气、他的武装来到去攻击对方，他选择将只手伸出去那位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说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审判者的主耶稣基督，似乎很无能，却是神的大能。他藉着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能力，他昂然的在千夫长和这一班起哄的犹太人面前，他去宣告福音的大能，他去为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去辩护。今日可能我们都会面对来自家人、来自在工作环境、或者我们日常在社交媒体里面的讨论、社会上不同的意见、甚或来自自己里面的声音的指控。今天我想给大家一些的应用，看完保罗这个的情景的经历的时候，我想给大家就是当我们面对指控的时候，我们的第四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基督照常显大。下面有三点在大纲里面印了。第一，不要以为稀奇。我们面对指控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知道魔鬼是那个控诉者 The Accuser。 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底下，我们一定不会避免被人无理指控的。而且事实上，在耶稣基督再回来之前，这一种这样的情况只会是越来越猖狂。我刚才都说了，标签、指控、阴谋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这些全部都是魔鬼的伎俩。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首先不要被吓怕，不要以为稀奇。但是你要分辨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敌人，是魔鬼。第二点，我们要信公义审判主。面对人家对你的指控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未必是一定啱，一边啱晒，一边错晒的。我会建议大家，因为我们自己都有黑暗面的嘛，是不是？我们都有盲点。我会建议大家不要即刻反应，第一时间我们回去神的面前去祈祷。在圣灵这个雷达的光照底下呢，数一数自己的心先。可以去问，咦，我有没有东西真的做得不啱呢？如果说对方不啱，对方不啱在哪一度呢？有没有东西我真的自己忽略了呢？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去看到事情的真相。有没有东西我真的要认罪呢？同时间你都可以将自己心里面的愤怒、委屈去向神去讲，求圣灵提醒。我们要相信其实我们人看的都会有偏颇的。我们很需要真真正正公义的神去告诉我们听个真相是什么。亦都要相信上帝是公义审判者。第三，就是好像保罗一样，虽然在那一刻他无能，但我依靠的是无能者的大能。放低你自己要靠自己的血气要反击那个能力，放低你的武装，可能你要反击，又或者其实有些更加杀伤力的武器就是苦毒。那种的苦毒呢，其实都很杀伤力很强。放低这些血气的武装，不要用仁义将你的手伸向那个似乎无能却是神的大能那位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从神而来的能力才是真智慧，才是真的带来复活 带来爱与和平，同埋带来福音嘅能力，能够改变呢个世界嘅能力。所以我哋要更多更多去祷告倚靠神。可能喺圣灵嘅带领底下，上帝有时可能会叫你勇敢地喺指控你嘅对方面前，你去讲出你为自己申辩咯，讲出个真相啦，去澄清个误会啦。又或者可能有时圣灵会带领你要可能就好似耶稣咁样啦，被骂不还口啦，忍耐啦，可能喺嗰一刻就要咁样做。又或者可能好似保罗咁样，喺嗰一刻佢决定要为自己申辩，甚至有机会为福音去作见证。唔知道，因为每个处境唔一样，但系都系喺圣灵嘅带领底下去做一个嘅决定，而且系必须要出于倚靠神，让上帝使用我哋成为佢嘅出口，福音嘅流通嘅管子。所以当神嘅儿女落喺无系你嘅指控嘅时候，上帝与我哋同在，佢都会为嗰啲委屈嘅儿女去伸冤。同时间，我哋要继续让基督喺我哋身上照常显大，唔好选择用翻自己血气嘅方法嚟到去回应。好啦，咁跟住我讲翻嗰个姊妹指控我咧，咁我点样处理啦？大家好精神想听啊！咁嗰个姊妹呢就向另一个同工呢就指控我呢，就话我唔识做传道人啦，因为又唔应佢要求呢订披萨开团契咁样啦。咁呢就当然我听到之后，我嗰个同工就搵返我傾啦，咁我觉得好惊吓囉，同埋即係觉得好愤怒啦，我都愤怒嘅咁人嚟㗎嘛。咁但我就冇即时同嗰个同工有咩反应，咁我就返到屋企之后呢，咁当时我未结婚，咁我自己住呢，我就喺神面前好多时间安静啦，就去祈祷啦。咁我就问神啦，即係问咗几个问题嘅，我有自己有冇咩做得唔啱呢？即係开团契唔订披萨有咩唔啱呢？咁仲有喎，我系咪真係唔适合做传道人呢？咁即係好难唔知㗎嘛，因为嗰阵时啱啱做传道。咁但呢，我一路祷告嘅时候呢，我好认定一件事呢，係上帝呼召我做传道㗎嘛。咁我相信上帝会为我生命负责囉。佢一定有啲嘢要成就喺我身上，包括可能要陶造我嘅生命啦。或许我真係有啲嘢做得唔啱。我都諗到係就係我唔敏感呢个姊妹嘅需要囉。咁至于我係咪真係最终适合做传道人呢？只有神知道，佢都会话俾我听，即係喺适当嘅时候佢会话俾我听囉。咁事后呢，我都冇刻意去到呢个姊妹面前呢，去当然唔会攻击佢啦，但亦都冇刻意为自己身边话俾我证明俾佢睇，其实我係适合做传道，我冇啦。咁我亦都冇苦读嘅，我只係呢觉得啊，好啦，咁让上帝去作主为我伸张啦。咁我就反而就多啲去留意下佢嘅一啲需要咁样啦。咁佢最后都后尾都冇再指控我啦。咁我都继续冇订披萨嘅喺团契係啦。咁呢就弟兄姊妹，最近呢我唔知你会唔会都正正就係落喺一种无理嘅指控里面啦。可能你都觉得上帝好似失踪咗，唔知去咗边咁样啦。你有冇认定呢嗰位即係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藉住圣灵称他为义嗰位嘅神，你觉得佢真係会为你伸张公义呢？可能呢一刻未即刻见到。圣灵有冇提醒你，或者你自己都有啲地方做得唔啱呢？你係咪愿意放低你自己个凭血气嘅武器嚟到去完全依靠那个无能者的大能，让基督照旧在你的身上去彰显他的能力呢？我希望透过一个的危机，我们可以化成一个荣耀神的转机。我们一起祈祷啊。天父，我们再一次去赞美你，你是绝对公义的神。纵使有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所认识的公义都仍然很有限，但我哋知道我哋嘅生命喺你嘅手里面系绝对安稳，唯有你去可以评断我哋嘅生命。求你亦都让我哋有一个谦卑嘅心，让我哋常常都愿意被圣灵去鉴察，被圣灵去光照，被圣灵去提醒。 让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指控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更加能够将这些危机化作一个可以荣耀主、彰显福音大能的一个机会。主，我们面对一个很不稳定的局势，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会不会因为行你的公义而被指控，但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全然交上。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行在光明的里面，最终上帝你会去接纳，亦都会去称赞。神啊，我们等候将来在天上的冠冕。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